专家揭中共作战弱点，封锁台湾背后藏机心。专家指中共军演成众矢之的，习近平中了佩洛西圈套。共军包围台湾，他看台湾捷运话可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5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军队目前正在台湾周边地方进行报复性军事演习，不过中共空中的能力缺点最近刚刚被曝光。军事专家吕礼斯8月4号在风传媒发表文章分析指出，中共军事演习选择的6个地区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重点是要向台湾和美国展示火力，尤其是在台湾东部海域，也就是4号演习区，中共可能会分别由江西乐平、江西赣州和海南儋州发射导弹，飞越台湾上空到达第4号演习区，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冲击台湾的民心士气。吕礼斯进一步解释说，中共会动用东方15短程导弹和东方16中程导弹，由江西乐平发射的导弹会飞越台北，江西赣州的导弹就飞越台中，海南儋州的导弹就飞越高雄，逼台湾发出导弹空袭警报简讯。吕礼斯认为，中共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吓吓台湾民众进行认知作战。纽约时报说，白宫和五角大楼由3号起就看实台海局势，不过仍然评估中共党策略是威吓和胁迫，而不是要引发直接冲突。但是外部专家就担心军事演习会升级。曾经在五角大楼负责台湾事宜的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大陆国力计划主任林碧然说，当前局势属于一种棘手的状况，例如应该怎样判定军事演习是否已经转为对台封锁，第一时间应该由台湾军方回应还是由美军回应，暂时没有清晰的答案。悉尼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一篇专文警告说，中国大陆的海空实力已经和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不同，大家要绑好安全带。但是中共军力是否真的好像他自己吹嘘那么强大呢？大纪元时报评论员沈舟在8月3号发文说，佩洛西访问台湾令中共军队现形。沈舟在文章指出，在佩洛西专机2号晚抵达台北的过程，中共军机连拦截的意图都没有，那恐怕和中共空军的实力直接有关。中共第四代战机数量虽然远远超过台湾，但是要真正取得台海控制权就不容易，特别是无法控制台湾东部空域。佩洛西的专机由新加坡起飞，一路沿马来西亚、菲律宾飞入台湾海域，基本保持在第一岛链或者以外，正正是中共战斗机作战范围的边缘。中共战机缺乏加油机支持，无法进行有效的拦截，亦都只能够放弃。同时，中共东部战区的歼20应该住在安徽芜湖，似乎亦都未能够及时调往台海方向，咁就喺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共第五代战机仲缺乏临时调动同机动部署嘅能力，而中共嘅轰六轰炸机并冇出动，显示中共最高领导人确实下令唔准妄动。而且中共两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同山东号似乎亦都未能够及时赶到台湾嘅有关海域。沈舟话，藉今次佩洛西访台，美军应该测试了中共军队的反应，结果显示中共一线军队不能够不等待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命令才能够作出反应，那恐怕将会成为作战的最大弱点。中共北戴河会议的敏感时刻，中共领导人无法分身，也都表明中共军队似乎缺乏成型的应对计划，更加不敢擅自行动，无论中共军委各大战区的主帅都无权临阵作出临时的应变，更不用说跨战区合作部署了。 北大河会议期间，中共军队好可能唔准许大规模调动，以防生变。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发中共不满，宣布4号至7号在台湾周边6个区域举行军事演习。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4号在国策研究院主办的佩洛西访台与台海危机座谈会上表示，中共演习对台湾形成了类封锁，意图影响台湾三大港口的出入，特别是能源入口，企图对台湾股市、汇市和经济造成影响，引发民心浮动和政治经济动荡。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2号指出，北京没理由将佩洛西今次的访问变成危机。他说或者以这个做借口，增加在台湾海峡和周边的咄咄逼人以及军事活动，我们做好准备应付北京选择要做的事。他并且强调，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捍卫自由和开放的印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3号接受全美公共广播公司 NPR 的专访时候表示，我们不希望台海局势升级，但是我们亦都不会被吓到。国策研究院副执行长王宏仁在4号的研讨会上表示，未来的台美军事合作，我个人认为将会升级，并且由合理化变成常态化。他解释说，中共对台湾的封锁令台湾更有理由进行军事上的自我武装和提升，那就会促进台美之间更紧密的军事交流。范世平表示，刚刚结束的26国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可能实际在台湾周边海域上演，以宣示公海必须自由航行，台湾亦都将会合作参与，中共参加演习的军舰将会可能被联军重重包围，进退两难，印太小北约在中共的推动下可能会早日达成。由英美、法德以及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组成的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国家外交部长和欧盟外交部以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3号发表声明，对中共宣布的军事演习和对台湾的经济胁迫表示担心，重申将会致力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台海和其他区域的和平稳定。范世平表示，中共宣布类封锁台湾，引发各国众怒，成为众矢之的，质疑习近平是否中了佩洛西的圈套。王宏仁表示，中共这段时间的民工武吓，国际社会和这些东亚区域国家在内的民众会更支持他们当地的政府去订立防御性军事方面的改善和投入，反对中共的声音会更加容易动员和结合。范世平表示，中共这番举动令习近平越不想出现的事就越有可能会出现。他说，我相信佩洛西回到美国那时候一定会倾注他最大的力量，在他任期内大力推动撑台的相关法案，甚至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到美国国会演讲，小北约可能尽早达成，蔡英文赴美演讲亦都有可能。为了报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军方由8月4号中午12点到8月7号中午12点在台湾东西南北周边总共6个海域军事演习，并且组织实弹射击。台湾资深传媒人罗有志在接问观察民众的反应之后，忍不住在面书发文感叹可怕。罗有志指出，中共军事演习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周的接吻，偷偷看每个人手机的内容，不是订餐馆就是玩游戏，再不是就是追剧购物，竟然没有一个人关心屋企门口有人揸枪指住我们，那令罗志友好感慨。BBC 亦都注意到，今次两岸局势升温，但是台湾人并不紧张。BBC 的报道指出，台湾民众在佩洛西专机抵达的当晚照样出门聚餐、购物或者在屋企开饭追剧，恐慌的情绪并不是好像一些媒体报道那样蔓延。由广东移居台湾的文化人 张洁平在面书说好不理解，外界认为台湾是地表最危险的地方，但是其实我真的来了才明白，全世界想象和理解的台湾和台湾人生活在其中的台湾真的完全不是一个地方。他认为或者在台湾大家都麻木了。台湾文化评论员颜泽雅说，佩洛西的台湾之行台湾一般人并不是很关注，我认为这是健康的。他说台美关系一定会持续升温，台海也会继续紧张，但是台湾这边已经习惯了。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激到中共扎扎跳。8月3日，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公开表示，若果将来两岸统一，要对台湾人进行再教育。受到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质问和网友的群起围攻。现居澳洲的中国大陆流亡艺术家巴雕草4日在推特上传一段卢沙野在法国一间电视台的访问影片，和节目主持人就佩洛西的台湾之行展开激烈辩论。主持人马歇尔认为，台湾拥有自治，他们的总统可以决定接见谁和做些什么，并且提问说，中共军事演习是否令台海局势升温？卢沙野就将责任全部推给美国，说如果没有佩洛西今次访问，形势会保持平静，我们只是回应挑衅。面对主持人提问有关中共怕些什么，人民不是能够自主决定的吗？在中国，你们不让人民有自我发展、自己决定未来的权利的吗？卢沙野就说，寻求台湾独立是不被允许的。20年前，台湾人民是支持统一的，近年因为民进党的宣传导致台湾民意改变。跟着卢沙野更语出惊人，表示若果将来完成两岸统一，我们要进行再教育，相信那阵时台湾人会再度变成爱国者，再支持统一。对此，马歇尔追问，在胁迫下进行大规模再教育行动，令人民思想正确，是不是因为中共不喜欢反对声音，不喜欢有人反抗？卢沙野就回避不答。网友在该影片底下留言说，那真是太得人怕了，那不就是他们对新疆人做的事，那已经是纳税行为了，只懂得怪民进党，为什么不想想为什么这个政党能够赢得两次总统大选？其实早在1年前，卢沙野的离谱言行就引起争议不断。他曾经写信威胁法国国会小组，要求他们取消访问台湾，而且不能够同台湾接触，并且撰文辱骂法国学者波恩达兹，说他是小流氓癫狗，在法国引起哗然。中国这一轮疫情波及超过20个省，近日浙江、海南、河南、内蒙古等地确诊病例的数字增加，多个地区受到封控，河南一地仲全民赋码管理，全县居民被红码或者黄码。官方通告，浙江义乌由8月2日发生疫情以来，3日70宗感染，并且输出到浙江多地。8月3日，义乌进入管控状态，全市停业，学校停课，全市居民漏夜做核酸检测。而乌市钱先生4日向本台记者表示，核酸检测要做到8日，到超市亦都要扫健康码，要当日的核酸阴性检测结果，如果没有就不给入去，不方便都没办法。外地来的人要隔离，出去的人肯定不给你出去。海南三亚4日凌晨起亦都进入区域管控状态，除了公共服务类企业之外，其余营业场所暂停营业。官方通报，当地至到4日12点，累计确诊病例72宗。同一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陵区在官方话只是有26宗确诊的情况下，划定一个高风险区、3个中风险区。高风险居民受到封控，中风险居民要求足不出区，非繁忙时间领取物品。当地一间餐馆老板无奈地告诉本台记者，饭店关了门，因为有疫情。 而河南商丘民权县在经历了超过九日的静态管理之后，八月三号又要迎接更严厉的管控措施，全县人都被负码管理，其中六洲街道等七个高风险区民众被红码，白港乡等十二个中风险区民众被黄码。有上市官方话，此举是为了保证在全民核酸检测一个人都没漏。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你对今日节目提到佩洛西访台令中共军队现形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